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小暖，
其实你的风险是极低的，因为这些被交易的对象一定都是有人喜欢，有人喜欢顶多一样啊，长线投资总是会赢啊。嗯，对不对？
价值投资啦，对不对？不要杀进杀出，做当冲，区块链当冲。
对啊，所以你那个借定会，借定会叫什么？借为一件小事情而慌乱。嗯，定是怎么样？要对自己的 NFT 有定力。啊，智慧是怎么样？不该跟着人家走啊，要用自己的内心去引导你在区块链的情况。所以你有了界定论，它就是个 好东西。可是很多人呢是慌乱的，在那边看到人家抢钱啦、大赚啦，这些人叫做迷失的方向，一定是错的。所以一个政府啊，他要知道他的长处跟短处，不是好坏的问题。是区块链的有很多很多的好处，但是不免的它带来很多的坏处。这些坏处只要加以避免就好，就是说你不要让人家犯错就没事了嘛。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hey， 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军宝博士。哎呀，今天这一集我非常期待哈、非常难得的邀请到了宝博士的偶像来到节目了哈。我们的节目除了和大家介绍各种新奇有趣的科技之外呢，时不时也要回来关注一下艺术，关注人文，尤其现在的 AI 时代哈，人类的价值呢，更是我们必须不断探讨和思考的问题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大来宾呢，可以说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个我非常崇拜的这个算是跨领域的领导者啊。从上一本著作《社会沟通：人人都需要的群体对话课》到现在这本新书《一个人的活法》啊，似乎都脱离不了对话啊。与他人对话可以说是一种沟通，与自己对话呢是觉察，也是自我关照。马上就来欢迎今天的大来宾，台新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郑家忠郑董。
嗨，宝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个生意的时代上了宝宝的节目，真是受宠若惊啊！
哇，哎、欸，这个郑董太专业了哈，这个开场简直就是像是路过1000集 podcast 的老手哈。
没有没有，要请你提拔啦。
没有哈，我想这个郑董真的是身若红钟啊，这个郑家忠董事长了哈，那经历真的是念出来可能会吓死大家哈。那我就简短的讲哈，待会如果有漏掉的再请郑董补充哈。台大经济所硕士啊，曾经担任工商时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啊，中国时报的业务总经理哈，还有这个非常多的这个网路或者是实体世界的这个媒体的这个董事长啊、总经理啊，可以说是资深媒体人。2009年呢，受邀加入这个台新金控，曾经担任台新金控啊银行的这个监察人，现职呢则是哇，讲起来真的很厉害，很少看到现职有两行的。哇，不得了，真的是非常这个厉害。现职是台新人寿的董事，台新金控的资深顾问，柯文双融公司的监察人，这个待会说不定可以介绍一下。
是
台新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董事长，推动当代艺术创新跟社会的连结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哈，也是台新银行的公益慈善基金会的执行董事，负责推动全岛公益慈善。好，其实我想哈，刚刚讲到的很多单位，其实大家都有时候能想啦，讲到说这个艺术的奖项啦，或者推动啦，哇，台新还有这个台新的这个艺术基金会、文化艺术基金会，真的都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哈。那现在呢，也是畅销书作者哈，
不敢不敢，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刚刚有没有哪些地方没讲到的？
没有，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
郑董客气了，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台新 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其实有一些很知名的啊，但因为我们新万粉丝有一些新听众啦，或者是零到九十九岁都有，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台新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还有这个公益慈善基金会，我记得都有一些蛮知名的这个专案在推动。
OK OK， 如果谈到台新文化艺术基金会，最重要的一个叫台新艺术奖。
对，
那这个奖呢已经举办超过二十年了，那也是应该是啦，我自己认为就是说在谈当代艺术这一块啊，台新艺术奖是非常具有指标性的哈，它跟一般的奖不一样，以当代艺术为着眼点，这个是很少见的。那另外公益慈善基金会呢，当然最有名的一个活动就是每年十一月的你的一票决定爱的力量，
对，
这个全省大扫街，全省拉票哈，可能是变成是自从有选举这件事以来哦，另外一个额外的景观哈，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活动啊，所以这两个活动应该很具有指标性，也欢迎所有的人呢去试试看参加这两个活动。
那这些都是属于文化艺术还有公益的活动啦，虽然我们今天不是业配，但是还是让郑董介绍一下，是因为我想推动一下善的循环。
对对对，没错。
那我觉得我自己对郑董真的印象很深，从见面第一次就觉得哇，在我人生当中深深的有了一个烙印哈。
哎呀，我怎么也是这样嘞？我看到你的感觉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我印象很深是这个郑董的脸书。
对对对，
哇，郑董的这个完全是绕着地球跑欸，就是不管是艺术文化或者是公益，
对，
全世界性的参与哈。我印象很深的是好像你去参加这个不知道是亚维农艺术节还是奥地利林芝
啦，
对，然后在那个小山城里面，算山城吗？就是一个小城镇，
应该是在河边呐。
对，
在河边。
然后会有一些台湾好像有不知道是去年还是前年，
对对对，
有艺术家去，然后做了一个在就是行动艺术。哦、他好像戴了一个头套这样，
對對對對對，
你看
有趣、哦、
我有
看，清华大学的学生呢。
对，然后他们是有得奖还是入选？
他们是参加了一个叫做这个世界、哦、学校的一个活动、
哦、
那就每一个学校推派一组人，
对，
或者两组人在当地现地创作，然后把科技艺术跟他们想要结合的东西结合，就那个展示非常非常的棒、哦、台湾的学生真的好优秀。
对，奥地利林芝电子艺术节，林就是双木林、啊、芝、
哦、就一个刺上面再一个草字头、啊、
对对对、哎、我比较不会写字了，所以不太会描述，但是奥地利林芝电子艺术节可以说是科技艺术界的奥斯卡奖，
对对，没错、哦、
所以呢，如果你对于科技艺术有兴趣，你一定要来了解一下，
一定要去朝圣。
我就是看、哎、我是没朝圣过、哎、
你
知道吗？你
要去了，你要去黄豆，你都去了你不去、
哦、有来过我们节目了、哦、那我就是看了那个郑董的脸书 PO 的影片、哦、
对，
你就应该是别人拍的，因为我看到你在影片里，还是我是看了别人的影片，因为就是那个学生的那个行动的艺术的作品，他就戴着一个很酷的一个未来头盔，那走在那个小城镇里面，
对对对，
然后郑董就这样哇一路就这样跟着他们走啊，他好像还会发出一些声音这样，
对对对，
哇哎、欸、那就这样子走哎、欸、哇郑董这
那個、没有时差，别人拍的，拍的，
没有时差，可能旁边有无人机啊，会不会哈？所以哇，郑董真的是不遗余力哈，是不是？你一年到底有多少时间在台湾？多少时间？还是你其实有开分身呐、啊？哈、
没有没有，我不是送七力，没有问题的。我大概哦，每年九月份都是想去欧洲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很多展览、哦，一个是威尼斯的展览，
对，
一个是林芝，林芝是每年的，威尼斯是两年一次，所以大概每两年我就会发一次疯。啊今年又到了发疯的时候
了，又到了发疯的时候哇！真的希望有一天，我那时候看啊，我就觉得啊，这个未来哈、啊，希望有一天可以就像郑董一样哈、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年龄哈、啊，物理的、虚拟的哈、啊，都可以像郑董这样游走在小山城里面哈、啊，跟这个很棒的学生艺术创作者一起哈、啊，游走全世界。
你一定做得到，没问题的。你活得会比我更久啊，所以
大家一起都会活很久了哈、啊。好啦，那我想这个我们今天就想要来跟郑董聊一聊。 AI 时代下的人生方法学。
对啊，
我想回首郑董过去的人生，我们有在书里面啊，还有在很多访谈里有时候会看到说，以前郑董是梦想着考医学院，结果变成经济系。我作为一个区块链阿宅，我现在最崇拜就是念经济系的人。
真的吗？
真的啊。所以难怪郑董一听我们讲 Web3 郑董就懂了。
对
对对。那工作呢又从资深媒体人，哇，真的很资深啊。工商时报，当年的工商时报可以说是哇，那个不得了哦，这个随便刊出一则就哦，整个产业会那个寒水结冻哈，会地震
的哦。那时候是真的蛮风光的。
对，没有，现在也是啦，现在也是啦哈。又从资深媒体人转战艺术文化，想了解一下这当中有没有什么变与不变的地方啊？
唯一的变是环境在变哈。那最重要的变就是我们的媒体卖掉了啊，卖给了别的集团。那其实我前面三十年都在媒体里面。走来走去啦，就是在同一个集团时报集团里面啊，我做了很多的事情哈，就是说从记者一直做到总编，总编就没事可做了，又去做业务，做完业务又去做资讯长 CIO， 然后呢后来又去盖房子啊，反正你所想象得到的是不可思议，然后去管工厂，那最后到电视台去，然后还开了网络公司、啊、哇。那这些都不是我的创意的，坦白讲都是那时候时代的需要，因为时代一直在变，从一个平面媒体后来慢慢网络出来了，他就想做网络媒体，然后后来呢电视开始衰退了，所以需要有人去这拯救电视，所以呢我基本上是跟着时代走的啊，那真的时代怎么变我就怎么变，那不变的就是我自己对工作的态度是一直没有改变啊。那因为我们小时候并没有太多的资源啊，就是靠自己啊，反正家里也不是很有啊，所以就打拼出来。所以从小的时候，我在工作上有一个不变的，就是不喜欢做地板的事情啊，眼睛都朝着天花板去看啊，所以呢，做任何工作我都总想哦，做出当事人没有做出来的东西啊，那所以呢，就非常好奇跟追求一些新的东西啊。例如说做记者的时候呢，我也不是以我的工作为标准，我是以说到底记者可以伟大到什么程度啊？当然我后来没有那么伟大，不过呢，因为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所有的工作，这是我的不变。所以我在接每一个工作的时候，大概有一点就是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个一定跟人家不一样。那第二个呢，一定希望是当时的高度啊，就是另外一个里程碑的高度。那第三个最重要的是说，我很少在做不好的时候离开一个工作啊，我都希望把它做成功了以后再 move 到下一个工作去。那当然一个工作不成功的时候也没有人想要我的位置，可是做成功以后就很多人想要，那我都乐意把我成功的位置让给别人做，因为我才可能走了那么多的工作。所以不变的是我的工作态度，变的话是环境。那后来会到台新当艺术基金会是因为变嘛，因为集团卖掉了，卖掉以后我就是基本上是失业了啊。那事业的状况之下，我就被台新银行看上，说其实我可以有一点点贡献，所以我就转战到那里。但自己转战到那里，原来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要做艺术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背景，大概没有一个人神经病说要找我去做艺术了。因为呢，看你的背景就是媒体经济，所以大部分的人找我去都是在这个过去的那个区块。不过幸运的是，因为当时这个台新的老板叫吴东亮嘛，哈，他需要找一个让我可以说得出名号的位置，所以他就把他的台新银行外事基金董事长啊自己请辞，哇，让我去接。所以这一点也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老板他愿意这样重用你，不惜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你，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人生第一次从一个大老板身上接下一个位置，所以就一直做到现在，这就是我的简单的变与不变。
哇，这个郑董真的是很厉害啊！这个我刚刚听得很感动，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喜欢新东西啦，我是没有那个能力说把每一件事新的东西都做好，但是我会希望把它学好啊，学好。那我很多人都会说啊，宝博你怎么一下子做网站啊，一下又拍影片啊，一下子又做
对啊，你也是这样啊，
又做那个什么相机
啊，还有技术
啊，又 AI 又区块链，哎，好像 VR 这样。 但是我现在以后要学你啦。我以前的时候，因为我的兴趣世界这么大，我还是有一块啦，还是有一个准则，就是虚拟世界的事，就是我有兴趣的事。但是有时候大家还是很难理解，因为虚拟世界看不到、摸不到，大家也不太懂，所以大家还是觉得我好像很乱。以后我就要学郑董啊，就是说我就做那个时代需要的事哈。所以我觉得郑董你是时代家。
就是 Times
对 Times 啊、哦，这个哈、哦，就追着时代，或者是对时代最有专业的专家，因为我们都说与时俱进嘛，对不对？哈，其实现在台湾有时候在有一些部分就缺乏这个啊与时俱进，所以难怪这个吴董事长这么的重用你，对不对？哈、哦，这个时代家不多啊，不多啊，我还不算啊，我只是时代玩家，
对，你也算是
我是时代玩家，
你现在已经进军到政治了，你
时代专家
厉害了，
哎。确实，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以后也要这样回答，就是说，为什么我现在去，就是这个时代的政治需要懂技术，哎，会写程式够宅的人一起来跟大家合作啦。
对，
好，所以这个啊，真的跟郑董一席话，让我以后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师出有名哈，师出有名，
一定有名。对，好，
那这个我想接下来也想要请教郑董，因为我想大家听到现在可以感觉到哈，这个郑董哈。非常有活力啊，非常有热情哈。这个从网络发明以后哈，科技进展飞快哈，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你这么有热情哈，是如何保持？而且你一直在吸收新的知识，到现在的哈，不管你是40岁还是14岁啊，哈，我现在是40岁啊，我觉得郑董感觉起来像14岁哈，是怎么样能够继续保持这样吸收新知的热情？
哎，这个可能跟天生有点关系，因为从小时候就是好奇宝宝、啊、就是只要有新的东西出来，我就总觉得不愿意错过、啊、那更重要一件事是说、我对那个时代、哦、的前沿很敏感，很敏感，所以那时候 NFT 来的时候，那个洪一平说找我聊这个事情，我就好啊好 啊, 啊，那后来我现在有一点开玩笑，就是说我现在认识的30几岁的朋友比40几岁多，
哎、欸，真的，真的，
对，40几岁又比50几岁多。相对来说呢，跟我一样年龄的，我很少再来往，我也不晓得怎么会搞成这样哈、哦。那最主要的原因是说，我有一个危机感，因为年龄的确是个障碍，什么样的障碍呢？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你年龄比较大。所以就不是在我们那个族群里面，所以我们年纪大的人一定要有那个危机感，就是说除非你愿意主动去靠近年轻人，年轻人是不会主动靠近你的。那因为我有这样的危机意识，所以呢我都是这个自求多福啦、哦、就尽量往年轻人多的地方去。
哎呀，真的是很厉害。我都说常常我都讲哈，元宇宙里面人人都是18岁哈。
对。
看郑董真的是把我们的宇宙活成元宇宙啦。
对啊对啊对啊，应该是这样子。
随时都跟18岁的人在一起啦。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常特别的一年，我觉得2024年真的是。我常常都说哦，人类历史回过头来望哦，2024年一定很重要。
对，
因为2024年同时象征了两件事：民主与科技的转捩点。
对，
因为今年是民主大选年，全世界有70个以上的国家都在选举，甚至包含可能欧洲议会啦，或者是联合国好像也有一些。那美国也是选举，台湾刚经过一场选举，那这个民主的下一步的发展，其实今年就会奠定下来它接下来的几十年的风格。那同时呢，科技也就不用讲了，郑董一定也关注，就是从2023年开始 ,ChatGPT 生成式 AI 起飞啊，这个平地一声雷啊，
对对对，
全球震动。那所以2024年之后我们就不能再蒙着眼睛做事了，因为你每天睡一觉起来 AI 就又聪明好几倍。
对对对，
所以
可能好几十倍不一定。
对, 對，好几十倍。所以很好奇啦，就是身为一位热爱思考、热爱艺术、热爱文字，同时对新的事物又很敏感的这个专家跟作家，你是如何看待 AI 的发展， AI 工具的发明是不是也会让你重新思考人类的价值？从您的观点怎么看待这个平地一声雷啊、
这个从2023年我就非常焦虑了，所以主动的参加了一个群组，就 AIGC 的群组、那个大群啊，很大的群。那他们当时啊，主要是讨论这个 AI 的这个技术面啊。那我就在想说，我在这个角色里面，我该讨论哪一面呢？我当然讨论的不是技术面，而是对于整体人类的冲击将会是如何。所以我当时呢，我看了一篇报告，写得非常好，就是说，其实 AI 的进展哦，它分好几个阶段 啊，从开始的时候只是随机，一直到能够读懂简单的规则，做简单的任务，然后它的下一个阶段就会变成是场景的技术的学习，比如说金融啊。啊，工业啊，医疗，就各个场景的应用，
垂直场景的应用，
应用的 AI， 然后接下来它会进展到一般逻辑的通用性，哦，就现在最有名的 AIGC 这个类型的，啊，那进展到这个类型以后就无可限量，因为它可以自己哦把知识从一个领域迁移到另外的领域，
触类旁通，
触类旁通，那就跟人类就很像了。人类当时最大优势说，你 AI 有什么稀奇？你懂金融就不像我，懂金融又懂经济，对不对？
对对，
啊，我可以一招吃遍天下，你行吗？
他很专门啦，啊，会下棋的不会炒菜，会炒菜的不会开车，会开车的不会做其他事，
对，会唱歌的不会画画，会画不会唱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呢，慢慢如果发展到第四阶段，叫做复杂逻辑的可验证性了，它可以很稳定来处理复杂逻辑，其实它已经取代人类大半的功能，因为人类是生活在一个80%逻辑的世界，
哦，
那所以人类就剩下20%感性的世界。那后来又听说呢，连感性他也会了，
对
啊，对不对？他读懂你的感觉，他会安慰你，会疗愈你，所以他就越来越相接近人了。所以我对这个 AI 这个工具呢，我不太认为它是一个工具，它会发展成制成一个系统，它这个系统的强大会跟人类的系统哦不相上下。因为人类也不是一个人的，人类很会做系统。
那我们何去何从啊？就是说，当这个系统跟人类的价值的重叠性很高的时候，那我们干脆变成一道思想光束，我们就在宇宙游走就好了，我们就脱离这个肉身皮囊算了哈。就是说，我们
何去何从啊？第一个要够调皮，什么意思呢 ？AI 是一个什么
乖学生？
对 ，AI 是一个自由生
啊，自由生、啊。
你什么题目给他，他会做到。很好，很正确。
对，
你给他当考签，他可能考100分。
对，
那人类还不一定考100分。所以他在自由生这个领域哈，他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对，
可是他有两个缺点，他不是造局者。
对，
因为 AI 呢，他在现有给他的限制条件，他会发挥的很好，但他很难去想象一个从来没出现的问题。哦、很难用既有的资料去导致一个非常荒唐的结论。
对、
哦、所以第一个呢，它不是造局者；第二个呢，因为它是求正确的系统，所以它会过滤掉不正确、
嗯。
可是人类刚好倒完，人类所有的进化都是因为我们利用错误而来、
嗯嗯嗯。
我们是在错误里面学习才会进化的。
对，
对不对？
对，
对不对？我想当时人类出来的时候是四只脚的嘛，对不对？
对。
可是有一个错误发生，就是有一只猴子竟然可以用两只脚，
对啊，他搞什么？
他搞什么？
对，
当时一定被嘲笑，因为四脚跑得比较快嘛，你两只脚跑得比较慢嘛。可是他忘了，他站起来看得比较远，
哎，真的，
他用看得远来弥补跑得慢啊，对不对？
真的、
哦、然后再来呢，他空出两只手可以。搞怪啊，
對，
可以做多种东西，所以就变成人类。
他空出两只手，可以拿那个头骨来 K 别人，
对 K 别人，對對對，还会生火、
啊，对 对, 對，做坏事，
钻木取
火，这么危险哈，不要乱玩哈，
对对，他就发展了很多新的东西，所以人类的天性是利用错误来成长，
对
啊。AI 的天性是不喜欢错误，它是利用正确来发达啊。那所以一个喜欢做绩优生，对，考100分。另外一个说，屁你这个100分呢、欸，我根本不在考卷上，对不对？
对，
就是造局者，所以人类最后一定是比较搞笑调皮的、
啊、
因为呢、哎、他对正确的东西没有兴趣，这是我们教育里面的盲点，以后不要再叫人家考100分了。
对啊，是不是千万粉丝啊，听到没？
对、哦、你教你去跟 AI 拼没有意义嘛。
台新银行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啊如是说
啊如是说，
是不是？哎，这真的很重要。我哎、欸、我以前从这个2014年哈，从暨南大学回来的时候，我就是这两个论点。第一个论点，很多家长就跟我说：“哎、欸，那你那个哦，暨南大学就厉害，
对啊
，AI 什么啊，是不是我们小朋友接下来就是要学写程式？”我就说：“哎、欸，不要哈啊！”那时候讲大家都不听啊，就大家还在写啊，
哈 啊，
结果现在 AI
因为他们都是好学生嘛，
对。然后第二个，我就说。哦、我感觉到 AI 会很厉害，
对，
所以呢，我们要开始去想只有人能做得到的事，
没错，完全
很乖、哦、回答问题、哦、考试这种、哦、AI 太强了啦，
对、啊，
我们要去做的是什么？大哭、哦、
对、
这个大爱、
哦、对，
然后呢，调皮捣蛋，
对，
然后 可是我那时候在学校当老师，我也很苦恼。
对，
我怎么可能有一个学校，然后老师的准则是让孩子更像人，然后让孩子去哭，让孩子去笑，让孩子去调皮捣蛋，不要乖。
结果你是对的啊！结果你现在看起来你是对的，
不是啊？可是很难做到啊，
很难做到，
是不是？那这个。那这个作为这个社会中，这个有名望的领导人，如果你到学校去这样讲啊，这样校长不是脸很绿啊？小朋友就说啊，我刚刚就哭啊，老师就叫我去罚站哈。
对，
这个要怎么去跟社会这个理想跟社会的现状，因为大家会想要有效率的管理。
对，
学校为什么想要乖孩子？因为乖孩子比较好管理。管理所以这怎么 balance？
这怎么 balance 哦？这大人要洗脑一下。第一个呢，过去呢教的是问题答案的教法，所以说教育都是这样啊。我给你问题，那我教你正确答案，然后你正确答案越正确，你就表示越行。以后叫做。提问跟破解要改变教育系统嘛，就是说会提问的才是最高分好了哈。当然，能破解解答的人才是最高分了。对，所以呢，老师要这样子提出一个标准答案，然后跟同学讲：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破解这个答案？
对，
再教就对了。
找到一个，虽然不是正确答案，但是也不能说他错。
对，而且他甚至于在破解的里面呢，改变了问题的性质。
骇客精神呢、啊？
对，所以这样子就好了嘛。以后打分数就这样子，谁破解最多的问题100分，谁这个提出前所未有的问题100分，但是问题解答的行了，最多90分，因为他没有什么用嘛。
对啦，
他是即将被 AI 取代的。人类嘛，
哇，这讲一讲，突然这一集又变宝博朋友做哈，因为我现在是教育文化委员会
啦，这是你的责任啊。
那我们来再要之后要是跟这个郑董好好请教。那刚刚我印象很深啦，就是说 AI 是一个不想犯错或者被设计成不会犯错的，
对，
人已经被教育成要有效率。
对，
我们要尽量做的对才有效率，而且比较容易被管理。
对，
那我们也是用这样的，因为我们想要 AI 更有效率嘛，对不对？
对，
所以我相信它的研发的路线有可能暂时啊，就是属于走在一个不犯错大师。
对，
所以人要变成一个犯错专家，
都会做专家，
很会犯错，而且从犯错当中学习开创。
对，对，
那就是要让犯错跟风险有一个发挥的空间啊，但有一个框架。但是这个就要回到哈，就是说书中有提到，您2019年第一次接触到 NFT 就是一个从诞生到现在哈，被大家认为很错的东西。
对，这怎么会呢？
对对，
要看谁来讲这件事情。
对，然后呢，我是不知道郑董的角色能不能谈这个，但是因为哈。我有时候跟一些我的现在的新角色可能会接触到的人在聊到一些比特币啦或什么，我觉得他们没有不想了解，但是他们有可能会为了效率跟风险的衡量，然后去比较倾向于说啊，这个东西可能会犯错，所以我们不要去接触啊，这个东西很危险啊，所以我们不要去接触啊，我很好奇啦，就是说你现在手上还有 NFT 吗？会不会因为 NFT 现在黑掉了啊，你就赶快把它送给黄豆泥哈，送给阿乱？
没有，如果他们要送给我，是会很开心的啊。我知道你也有很多很棒的 NFT 啊。
对，所以我就很好奇说，以您这样的一个时代家的角色哈，加上这个鼓励了解错误或骇客精神的人，能够分享一下区块链对你生活的影响，或者是说怎么样去解释或者分享你的角度去看待 NFT 或者是比特币这种很多到目前为止，我觉得社会上可能还有80%的人，甚至是80%的设立制度的人，他可能还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会错的东西啊、哦。你要怎么跟他们说明或解释你的观点？
我觉得 NFT 啊、本身非常的对，但是应用的方式非常的错啊。如果讲对错是这样子哦，当时 NFT 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一个新大陆。好，第一个呢，它就是本身呢是在一个无国界状况之下流动，那意味着就是说，每一个人在 NFT 这个市场上都是可能变成一个跨国界、世界性的公民，对不对？
好，
那例如说啊，阿乱的一个作品。 他可能被全世界所认同。这个在实体世界是很难的，实体世界就要一步一步来啊。从台湾红到亚洲，亚洲红到欧洲，欧洲红到美国，然后才说 OK， 我终于红了。
对，
这可能花20年、30年。可是今天在这个区块链的世界里面，它是一夕之间，它就可以让大家知道它的存在价值。所以对艺术家也好，艺术工作者也好，所以说公益家也好，这都是一个非常棒的新的处理问题的工具跟逻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NFT 是非常好的东西的。我那时候是非常鼓励艺术家尝试的原因是说，你们过去有艺术作品做好久哈，做出来以后卖掉以后就不关你事了，后面都是别人在赚。
对
啊，终于找到智能合约。
对
啊，你们可以跟着他成长。
对，
这对一个艺术家是梦寐以求的。我每一个创作的价值都会被我回收。
对，
所以可以很早及早鼓励艺术家做更好的作品。所以我对这一点是绝对到现在还是肯定了。可是呢？NFT 被污名化的原因是它跟一些区块链币的属性扯上关系的。各位都知道货币有三个功能，一个交易，一个是储存，一个是投机。每种货币法币都是这样。那当然在区块链币来讲，它既然称为一个货币也有这三个功能。可是呢，区块链币最重要的功能是交易。它的储值性是要转换成 NFT 才有价值。 它那个非 NFT 的区块链的价值是波动非常大，所以不适合储存。那第三个呢，投机的功能跟大可不必，因为所有的法币的投资都有政府在管制，所以它的幅度是有限度的。你区块链的话是无政府，所以那个波动可以从零到一千一万，所以这个东西来做投机哦，风险太大。那所以在整个货币的三个功能里面，有两个功能不是区块链的好处，它增加了一个投机风险的市场，所以他就在骂区块链什么的东西，其实是以这一块为主。那另外就是所谓的诈骗或者是倒闭，因为区块链这个东西风险比较高。可是如果你拥有区块链币是用来做交易，然后你交易的大部分情况是你的余额很有限，你都放在数位资产上，其实你的风险是极低的，因为这些被交易的对象一定都是有人喜欢，有人喜欢顶多一样啊。长线投资总是会赢啊，对不对？
价值投资啦，对不对？不要杀进杀出做当冲，区块链当冲。
对啊，所以你那个借电汇，借电汇叫什么？借为一件小事情而慌乱。定是怎么样？要对自己的 NFT 有定力。啊，智慧是怎么样？不该跟着人家走。啊，要用自己的内心去引导你在区块链的情况，所以你有了界定律，它就是个 好东西。可是很多人呢是慌乱的，在那边看到人家抢钱啦、大赚啦，这些人叫做迷失的方向，一定是错的。所以一个政府啊，他要知道他的长处跟短处，不是好坏的问题。是区块链的有很多很多的好处，但是不免的它带来很多的坏处。
对，
这些坏处只要加以避免就好，就是说你不要让人家犯错就没事了嘛。
对哈，就不借不定不会的话，
对啊，
那它当然很危险嘛。
对啊，
就是用火也是啊，哈，你火、啊、用火，火是人类最早的科技之一。
对啊，像你买的那些
MP, 不借不定不会，
我都很喜欢啊，可是买不到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还好了还好了，只是多少没有买不到的东西，只有多少币可以换到而已。
对对对对对，我币还太少，所以、
没有啦，郑董客气的哈。所以我想啦，这个思维也跟我很接近啦，就是说这个东西正在发展哈，那它非常高风险。我一直到现在哦，现在已经2024年了，我都还是我个人哈，我个人还不觉得它是一个投资啊，它这个变化很大，但是它不适合，我个人觉得不适合投资。可是美国政府已经率先的觉得它可以是一种投资的选项，因为它把比特币变成 ETF 嘛，
对，
或者是像 Circle 啊，像 OpenSea 啊，这些公司也都在美国的注册的公司去做一些相关的管理嘛，所以我觉得未来啦，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找到一个方法去让整个社会环境是有界定会的本质来接触这些很中立的科技，对不对？
对啊，一定是像譬如说货币来讲，今天搞这个美元本位啊或怎么样，也是搞了很久，最早以前是贝壳啊对不对？它也是铜板啊，
对
对对，纸币啊，然后就是黄金有价值保证的到无价值保证，它走了很长的路，
对，
很长的路。所以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啊，就像阿乱所讲，2024是 NFT 的巴黎画派的崛起、就是涌现出大量非常有前瞻性的 应用跟艺术家的时机，100年以后终于机会又来了
啊！真的哇，这真的是哦，不，这听起来太 formal 了、哦、大家不要 formal， 界定会好不好？
界定会
哈、哦，这个好。那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也来聊一下，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很多的观点呢，也都在这本书里面啊，叫一个人的活法哈、哦，活就是这个快活的活，
对
啊，也是这个活下来的活啊。那这是一本人生的使用说明书吗？啊，活着啊，这件事好像是很自然的事啊，你不要死，你就是活着嘛。可是活着真的有方法吗？是不是可以请这个畅销书作者啊，来这个本人现身说法，跟我们分享一下
？OK。这本书写的可能是我的生命使用手册，但不是每一个人的使用手册、
oh.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人的佛法，就是说你今天这个佛法不是适用于另外一个人、
oh.
所以如果在里面要找到自己的佛法是找不到，它是帮助你找到你的佛法的工具书，所以要这样来看这一本书、啊啊、就是说我提供的经验只是在于说为什么我这样活过来我觉得还可以，
对，
好，但是呢活其实你不要去想他也在活，但是呢活得不明不白，对不对？而且也不快乐，所以有些人活了一辈子到最后说我怎么会活成这样，真的一个大问号，活成了一个大问号。有些人说哎呀反正我就这个样子了，活成了一个句点啊，这个祭典呢就没有了、哦、后面都白活了嘛，因为祭典的后面是没有啊， 对不对？可是有些人哦，随时随地都会活成一个惊叹号，说哎呀还可以这样，哎呀还可以那样。所以一个人呢的活法最重要的情况是让自己哦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而且都会发出一个声音叫哇哦，原来不止这样。所以这本书呢只是提供一些线索。那时候我这样开玩笑说，有些人看了以后好像在看成功学，好像看了我的活法他就成功了。不会，你不会成功的。这本书看过一次哦，对你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如果你看完这本书以后你还记得一些东西，可以回过头来再翻开来看，反复看，那是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开启了你自己的活法。
哦、
你在找答案嘛。
对啦对啦，这个好像还没讲完啊，
讲
完了吗？
还
没讲完吗？讲完了吗？
可以啊，可以，这样就可以了，再多讲
来
逗
点。好，那先逗点一下
哈。
我觉得我这个非常感动啊，因为也许人哈，就像有时候很老派啦，就是人就像一本书，对不对？那我印象很深刻，那个 J.K. 罗琳啊，在写那个哈利波特哈。我记得是在第二集还是第三集，或第三集第四集的时候，他就说呢，我的故事就是七集，好，应该是我记得是七集啦，好，然后呢，他说他最后一个字已经写好了，好，就是那道疤，
那道疤，
所以他那道疤，哎，就是那个闪电的疤，哈。那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哇，他已经设定好那个最后一个字了，哈。那所以郑董刚刚是说，如果你就是一本书或一句话，你的人生的末尾就是一个标点符号，你到底是一个句点还是一个惊叹号啊，还是一个问号啊？那我就在想，那我想要什么？我想要点点点。
你带戏的意思、啊、你要带戏说下辈子再来。
对、
哦、还有好戏在后面。
我可以进虚拟世界啊。
对对对对对对、
哦、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想看、啊。
对。
那每个人每天都在写。对不对？
好，
但是你一边写一边写，
而且页数越来越少。哎，
页
数对啊，因为呢，你写
看你从哪边看嘛，
啊、
你从后面看你就觉得页数越来越少，从上面看就是越来越多。
啊，对对对，
刚看你怎么看？那但是不管你怎么样，你在写的同时，你也可以去想你的最后一个字是什么，
嗯、
对不对？最后一个符号是什么？好，那当然你也可以更玄一点啊。我很喜欢一部电影叫《云端情人》哈、
啊，
就 Her 啊，那里面的 AI 后来就不见了哈。那那个人问他说：“你去哪里啦？”他说：“我去了字里行间。”
哈，字里行间，
你可以活成不是？
哎、這個哦，
对我小时候看不懂，我后来懂了，因为字里行间就是一个还没有被写下来的东西，
对，
就是字里行间嘛，就不在字里。但是在行间，
啊，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郑董给大家很多的启发啦。那我想这本书，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那书里面呢，你有谈到啦，就是说你到50岁哇，才真正理解生命是需要可操作框架的啦。
对，
这个我觉得郑董，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元宇宙里的兄弟。我是真的很多想法都跟郑董是哇心有戚戚。我常常都跟人家讲说，很多知名的作家都40几岁 在旅馆里面有一天突然就拿起笔记本开始写，成为很有名的作家。
对，
我不知道艺术家可能也有一些，
对对，
四五十岁，突然开窍，
开窍的，还有八十岁的，
对，也有八十岁的是。所以那个什么时间点去理解生命，老实说很难说。但是不要放弃，对不 对？不要放弃去找那个标点符号或那个字。那郑董有说，你谈到这个五十几岁才真正理解生命是需要可操作框架的啦，哈。那如果可以给过去的自己一个忠告，我刚刚画脑海中有一个画面啊，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人生好像在写书，我突然觉得我们写的是那个。小时候不是有玩那个用那个柠檬汁写在纸上，
对对对，
以为看得见，但其实看不见。
对，
你要那个烧一下，
烧一下，
才看到。我觉得我们在写的书，
这个好梦幻哦，
其实也是看不太到。
对对对，
所以我们到底写了什么？我们为了什么而写？其实有时候不知道，就是那个烛火要烧尽的时候，哇，我们看到了那本书了哈。那郑董是这个现在还没烧尽，但是在五十岁的时候看到一些前面写的东西跟后面想写的东西，那这样子有些人会说啊，会不会太晚了啊？但是虽然我相信不晚，因为郑董前面五十年一定很快乐，后面几百年也一定很快乐哈。
所以上垒的元宇宙一定
对，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如果你可以给过去的自己一个忠告哈，你会说什么？
我如果给过去的我的忠告，五十岁前的忠告就是说。你不要追求自己的目标，因为那个目标终究是要过去的。你想办法成为大家的一个好的环境。这也是我对我最后要讲的那个八，那个闪电八，就是说最后的那一句话已经想好了，不要讲我是谁，不要讲我有多行，甚至我这个字都不见了，字里行间去了，就是说留下的是。好像有某一个好环境，是有某个人他的努力的。那这个是我在过去五十年以前没有想到的。我过去五十年在五十岁以前的想法就是，我要证明我是这个领域、这个行业最棒的，都在我的身上。可是我在下面的时候忽然想通了，你那么多的我，最后是带不走的。啊，所以那个哈佛大学的商学院的院长他说，上帝没有办法用会计师来衡量你有多少财富，他唯一要衡量的是你在你生前帮过多少人。好，那在这个之前，我在成就自己，追求卓越。所以五十岁以后呢，我觉得卓越就已经不好玩了，那么多的卓越要干什么？对不对？所以开始下山了，就是。追求圆满，追求人生的圆满。那所以我如果要给以前五十岁的时候，你可以追求你的目标，因为你还在努力啊，你不这样的话，人家根本不认识你啊，你加油加油加油。但是呢，你一方面要更在乎别人。哇，这样讲好像我是真的要这样忠告，因为我过去得罪不少人，就是我一向都是战将嘛，就是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嘛，哈，就这一种的。所以呢，其实跟我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跟着我冲，请变，哈，这样的一个style。所以我并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领导人，哈，对不对？那可能那时候也成就了很多事情，甚至说帮助了很多人，也训练出很多人。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很快乐结果。就是说，大家都在一种压力下工作。那我现在就更愿意说。你们虽然不够棒哦，但是我让你们快乐。
哇，真的是非常感动啊！我觉得我通常录音的时候，我都不会叫大家说啊，一定要听啊，一定要分享哈。这一集拜托哈，一定要分享哈，因为我确实啊，觉得说这个人生很微妙。
对，
有时候你想成为什么，你其实反而成为不了。
对。
反而你换一个角度去做，大家反而你可能反而会创造出你自己没有想过的境地。
对，
好，那我想这个刚刚所说的大家可以去 感觉一下、啊、然后 去思索一下、啊、可以。当然啦，我觉得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
啊、
也许有一些人这样，哎、欸，冲冲冲啊，现在也还在冲啊，那正懂的话你就忘记，
对对 对, 對，
因为还没冲完、欸，但有些人可能已经冲的累了
啊，
已经觉得哎、欸，对耶，卓越真的已经不好玩，太卓越了，
啊、太卓越了，
再卓越下去就不行了，哎、欸，那也许听到正懂一席话啊，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下？我自己是印象很深了、啊、哈，这一集要先录到这，要先跟正懂道歉哈、啊，这个我们跟你改了两次时间，
不是，没有问题。
那这个我印象很深啦、啊，就是正懂哇，拜托这个啊，这个身份是两行都写不完哈、啊，这个过去更不用说啊。但是呢，正懂呢非常客气啊，非常客气啊，我真的是觉得正懂是没有在打狂语哈、啊。刚刚说正懂说接下来活是要为了环境而活。郑总是看中了这个千万粉丝啦，想要来愿意来录音，哎，说一段话哈，让我们千万粉丝今天听完这集有一两句话带着走，
对、啊、
对不 对, 对, 对？是不是就不错了哈、
啊？
所以才愿意让我们这样改时间。
不是、啊，其实我应该说呢，我后来就体悟到一件事，我在书上有提到说，你到现在还有人喊你吗？
喊
你，对，
喊吗？
宝宝，过来，过来，过来！啊、哦有件事情，你或许会有兴趣，这叫喊你嘛？
对对对，
不喊你去打牌啊，
对 对, 對，
喊你去打球啊，
对，
喊你去玩啊，
对，
都是有人要喊你嘛。你一个人很寂寞的，
对
啊，到现在还有人喊你吗？这最重要的，就尤其像我们这个年龄，很多人不敢喊我们，对不对？啊，你年高德少啊，你德高望重啊，不好意思啊，哦、我拜托。我这个人、哦、希望当援军也要有人求救，好吧？对不对、啊、因为就是有人喊你，表示你还在突破、哦啊、因为像我今天来之前、哦、有将近五六十个姐妹会的女生、啊啊、来分享我这本书、啊、这些我都不认识 啊, 啊，可是因为这样就认识了，然后因为这样认识以后，他们跟我交流很多呢，他们就可能会因为这样子有了更好的环境啊。
对，
所以喊我是在帮助我，在成全我。所以现在只要宝博一喊，我一定会来啊。对对，无论如何一定要来啊。哎、
欸，郑总讲的哦，我们之后可能还会再喊哦。
对啊，尽量喊，尽量喊，我们最希望了。
好啦，那我想最后啦，因为我们的千万粉丝里面的成分哈、哦很多就是像阿乱啊、黄豆泥啊、
哦、对对对
这种哈、哦。要么被 AI 吓、啊、要么被这个爱上这个 AI 哈、啊，这个 AI 世代的人很多啦，
对，
或者也可以说整个世代的人都是会被 AI 影响啊哈、啊，所以想说，如果要特别给年轻人哈、
啊，
那我想接下来的这个公民参与或什么，我们都很需要年轻人，很好奇，就是如果要给 AI 世代的年轻人一个忠固啊。
对，
你会说什么？因为你说你刚刚我们那一题是回过去跟你自己讲
啊，
可是你自己的以前没有 AI 嘛，
对、啊、
对不
对,
對, 對, 對,
對
所以我们只能说，那现在的年轻人
现在场景不一样了，
哎，场景不一样了啊。你觉得你会跟他们说什么？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哦，真的我有点忠告。第一个呢 ，AI 的系统再伟大，还是小于人的系统，不要盲目崇拜一个 AI 哈，因为他很多东西他做不到了。第一个，他不晓得我们的灵魂。需要是什么？我们的喜怒哀乐有很多重的意义，不是只有笑跟哭而已，后面代表了无数的人生的历练、跟感情、跟接触结果。所以，人类的系统比 AI 系统一定是更伟大，因为现在做不到，所以还是要回到、不管你是不是 AI 时代，你不要为那些炫技啊、科技所迷乱。你要知道，他们这个系统再怎么强大，最后还应该是要跟人类和平相处。所以，我们要回到人的身上。好善待人，好，那你在学习过程里面，你只要懂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宇宙，一个元宇宙的宇宙，你就不会轻忽每一个人对你生命的影响。所以你要活好呢，除了一个元宇宙之外呢，你还要跟一大堆一个人的宇宙相处。那这个部分呢，我只有一件事情，几个字，就是说要好好对待人，不要对付人。
哇，这个结尾太好了啦，哈，也引出了我对这本书的注解，哈，看起来是一个人的活法， 但其实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活法。
对啊、
哦，那同时呢，这个郑董的意思，我觉得也很像我很喜欢一部电影哈，这个一代宗师啊，哈 ，The Grand Master 哈，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啊，
哈、哦。
那我想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也是一种同理心。我常常都说，人类在智慧上，纯粹的智慧，如果你把智慧当成是 IQ 啊，在 IQ 上我们已经灭了啊。IQ 的世界里，我觉得人类已经失守了啊，失守了。但是呢，在 EQ 的世界里啊，在这个所谓的感情的，在 EQ 这个还有什么 empathy 啊，同理心，在同理心的世界里，我们人类一定要永久获胜。为什么？因为同理心就是什么？你是人，我也是人，所以我知道人外有人啊，而且人人都有他自己不一样的感受，而我要如何理解你呢？是因为我们是同一种 species， right？
对对对啊，
那 AI 理论上呢，在一定的时间，在这个 podcast 的这个媒体还存在的时间，
对啊，
它应该还是跟我们是不同的物种
啊，对啊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同一个物种之间要彼此理解，彼此接触啊，彼此共融啦哈。那我想这就是郑董给我们这个。很棒很棒的一个 ending 哈，那最后啦 ，Call to Action 哈，这本书现在还买得到吗？会不会已经这个大家爆满一发，已经买不到了哈？
这个印刷术很容易赶上的。
好了，有没有电子版？有没有电子书？
现在好像还没有出。
哎呦，这个出版社、這個、好不好、
啊？回去跟他说一说，
加油
出电子书了。对，
还是说郑董会不会是习惯看纸本？我是习惯看纸本了，但是电子的也不错。啊、哦，
对对对对，
这个大家
要与时俱进的、啊，我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啊、但是就要跟出版社鼓励一下，他可能觉得出电子书还不是时候啊。
好，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这一集精彩啊、有帮助啊、大家期待敲碗电子书，或者用更多方法听到更多郑董的想法，欢迎在底下留言，好不好？
哈、
这个给我们五星评价啊！今天我们已经约好了啦哈、啊，最后呢，结尾要让郑董帮我们念。
好，
这对对对哈，从感谢收听这里开始。
好的，
会不会太长？可以啦，
不会，
哈，好，
好，我来了哦。好，感谢收听今天宝博朋友说，
他是
葛如金，宝博士。如果你喜欢他的节目啊，点选订阅，下一集自动会送上给你。不论你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On、YouTube。还有其他平台听到宝博的节目，一定不是欢迎，一定要给五星评价，按喜欢留言或按下小铃铛追踪订阅，我一定会去办的哈。下次我们在空中见，拜拜
拜拜，哇，谢谢郑董，拜拜拜拜。